我让我先设一下我的 share screen 啊。看一下啊。这样子吗？诶，不对不对，对不起，等一下哈。Share screen 怎么上来？大家有看到吗？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哦。OK，好，那我就好。OK，呀，我们上一次我想到我跟西北堂来到西北堂的时候。那是2月23号，那时候中国国内正在被新冠病情搞得天翻地覆，封国又封城的，人心惶惶，而美国这边还是太平盛世哈，总以为那是中国的事情，与我们真的是搭不上边，没想到世事。真的是变化无常哈，才1个多月，美国已经变成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灾区，60几万的病例，3万多的死亡，而且情况丝毫没有减缓，越来越严重。虽然号称是世界第一强国，医学技术也是高居世界的龙头老大，但是。面对这么大的灾难，还是无能为力，手足无措。回顾过去这几个礼拜，政府的政策一再的都慢了半拍，错失了许多的良机，令人扼腕。其实，我感觉我们也不要太苛责这些做决策的领导人，因为没有人知道未来。现实的世界就是常常这样子的，在缺乏足够的资讯与数据，又充满着许多未知的变数之下，逼着他们必须做许多影响重大的决定。而且，如果走错了一步路，做错了一个决定，很可能就会全盘皆输。其实，我想到不只是整个国家这么大的层次了，就是小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也常常要面对两难的决定，甚至是无路可走的绝境。这时候，我们就会感到犹豫、惶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约沙法当犹大国王的时候，他就是面临了这样的一个。左右为难、无路可走的困境，所以今天我就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历史的事件，从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些的功课。我们先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存着谦卑的心，俯伏在你的面前。敬拜你，感谢你。你说我们都是你的百姓，是你草场的羊，也是你所爱的儿女。今天，我们就要在这里经历你的同在，领受你丰盛的祝福。主啊，你知道我们所面对的灾难，但是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无所不能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你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早日显出你的大能，医治这个大地，让你的子民可以向撒旦魔鬼夸胜。求你的平安喜乐重新临到我们的当中，使我们早日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圣殿敬拜、赞美、擘饼用餐。我们上课、交通，享受你所预备丰盛的筵席。哈利路亚。愿荣耀归于坐在宝座上得胜的羔羊。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OK， 我们刚才这段经文已经讲过了哈，所以我们就直接来想一想这一段经文。圣经记载呢，他说摩押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的三国联军浩浩荡荡的攻向犹大国。前线传达的消息说，敌军已经来到离耶路撒冷只有54公里的隐基底。圣经说，耶沙法便惧怕。曾有人这样估计说，在我们所惧怕的事情当中呢，有一半到后来根本就不会发生了。那剩下会发生的那 50% 呢，有一半呢虽然发生了，可是呢结果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严重。另外那 25% 虽然很严重呢，但是有一半，因为我们及时想到很好的办法或者情况改变了，就得到完全解决了。至于没有完全得到解决那 12.5% 的呢，又有一半因为有一部分得到解决，就变得没有那么严重了。所以所有让我们所惧怕的事情当中呢，真正严重到值得我们惧怕真的是担心的重大难题呢，大概只有 6.25%。 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极困难的事情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好好的评估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困难。因为有许多时候我们往往过于高估所面对的困难处境，而把自己先吓坏了，失去了应有的自信心，甚至失去了对神的信心。根据圣经记载，犹大是拥有百万大军的超级强国，怎么说都不应该惧怕红海东边长途跋涉而来的这区区三国联军。那约沙法到底在怕什么呢？这我们就要来复习一下犹太人的历史。大卫王朝与所罗门王朝大家都知道是以色列最鼎盛的时期，可惜所罗门王晚节不保，把他从外邦娶进来的妻子所拜的假神也带到国内来，使得以色列百姓的信仰就掺杂了异教的色彩，不再纯正，得罪了耶和华上帝。结果所罗门王过世以后，国家就一分为二，北国就称为以色列，前后有20个国王，全部都是离经叛教的坏国王，为神所厌恶。南国呢称为犹大，也有20个国王，其中有8个是敬畏神的好国王，约沙法就是其中的一个。圣经说他遵行耶和华上帝的诫命，所以耶和华与他同在，并大大的祝福他。17章第10节说，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争战。很可惜，约沙法没有顺服耶和华先知米该亚的警告，反而听从了北国400个假先知的建议，与北国国王亚哈联合去攻击基列的拉莫。结果正如米该亚所预言的，他们不但败得很惨，亚哈王也被杀了，而且要不是耶和华特别的保守感动敌军放他一马，约沙法也一定没命了。然而这一仗使得犹大国元气大伤，才会引起死海东边的这3个国家想要趁着他们在调养疗伤的时候一举消灭犹大。难怪约沙法要害怕了。其实约沙法惧怕的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他惨败归来的时候，先知耶户出来迎接他，指责他不应该帮助恶人亚哈打仗，并且预言说将来耶和华愤怒将要临到你。所以约沙法听到三国联军已经杀到距离耶路撒冷那么近的隐基底时，他马上就联想到先知耶户的这一个神的愤怒的警告。他知道耶和华上帝的预言绝不落空，当然他是应该害怕。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比喻，他说呢，在路加福音，他说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当然耶稣这个比喻的重点是在教导我们要先省察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承担门徒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然后才来决定是否要走上做耶稣门徒的道路。不过他也指出了做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但要评估实况，评估对方的实力，也要诚实的酌量自己的能力资源。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圣经并没有明说犹大国在上次征战中他的军队损伤有多大，不过根据约沙法王在祷告中说的话，他说因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很明显的，他评估犹大军队的实力，结果他知道远远比不上敌军。照人的想法，他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勉强迎敌，背水一战，但是实力相差悬殊，大概会全军覆没。另一个选择呢，则是遣使求和，不过对方残暴的民族性又来者不善，下场还是非常的悲惨。难怪约沙法要说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在神学院时读过一位牧师的见证，这位牧师被邀请到一个小镇的一间小教会带领一个训练研讨会。当这位牧师告诉他啊，当地的那个牧师告诉他说，如果有三四十位的会友愿意来参加，哇，就很感谢主了。所以他就准备了50份的讲义。没想到当他在会前大约2个多钟头到达教会的时候，那个牧师告诉他，哇，因为许多邻近的乡镇的那些教会的会友都听到他的名字都来报名了，所以呢大概会有300个人参加。这是30多年前的事情啊。那时候呢大部分的教会都没有影印机啊，当然更没有什么网络了。可是他知道没有讲义他的研讨会会很困难进行的。然而在这乡下地方到哪里去印这么多讲义呢？他只好跪下来祷告。忽然间圣灵强烈的感动他，叫他去那小乡镇唯一的一家 McDonald。 当然他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呢他还是顺服了。坐在 McDonald 里面，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误解了圣灵的带领，他需要的是讲义不是薯条啊。忽然间他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在背后叫着说，哎，爸爸你怎么在这里呀？回头一看，哎，是他的女儿。原来他女儿与同学couple要去参加一个特会啊，临时发生许多的状况，本来一大早就要出门的，结果拖到下午才出发。半路肚子饿了，刚好看到这一间麦当劳， 没想到居然碰到自己的父亲。当这位父亲跟他女儿解释说，在一个钟头就要开始研讨会了，可是他还缺少200多份的讲义啊，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啊。没想到他女儿很兴奋地告诉他说，你放心爸爸，我车底里面至少有300份的讲义啊。原来几个月前他在一个大型特会中带领同一个研讨会，多出了300多份讲义，就放在他女儿车子里面，一直到今天他根本忘记了，竟然派上用场了。在乡下地方 McDonald 怎么可能有300多份的讲义呢？ Well， 我们的神说有就有，而且他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这位牧师的需要，而预备好放在他女儿的车子里面。他甚至使他女儿碰到一些状况，所以呢，刚刚好在那个时间就把讲义带给他的父亲。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的神宣告说，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约沙法诚实的酌量犹大国所有的资源军队，知道他们绝对没有能力胜过这3国联军的挑战，但是他知道犹大国还有一样宝贵的资源是敌军所没有的，就是他们有可以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万军之耶和华。于是约沙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他要求全国百姓在各自的地方聚会禁食祷告，而他自己则率领着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到圣殿里去那边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不管你面对什么困难，是夫妻关系不好吗？是工作经济压力太大吗？是父母子女之间常常有冲突吗？是身体疾病一直得不到医治吗？是我们的亲人或是好友都一直不愿意信主吗？圣经借着约沙法提醒我们说，神的儿女永远都有这么一个最好的选择，就是我们可以定义寻求耶和华。我们碰到困难最挂心忧虑的都是，哎呀，我们缺少什么啊？我们没有什么啊？我们需要什么？但是耶和华做事一向只问我们有什么，从来不管我们没有什么。众人跟着耶稣到旷野，到了吃饭的时间了，门徒担心的是，哎呀，我们没有20两银子去买饼给这么多人吃啊。耶稣却是单纯的问了这么一句话，你们有多少饼？然后他就用会众仅有的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人。耶和华呼召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摩西一直告诉耶和华上帝说，我是什么人啊？我没有口才啊，我没有这个啊，我没有那个啊，我不会这个啊。但是神说，我与你同在。耶和华上帝提醒他，不错，即使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自由拥有的神。约沙法要百姓们在各自的地方聚会敬拜，因为敬拜赞美会帮助我们重新调整生命的焦点，让我们身心灵专注在神的身上，就如约沙法在12节所说的，我的眼目单仰望你， 圣经说我们的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当所有的会众都专心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的所在就成为神的宝座，成为神的居所，神就会降临在我们当中。这就是约沙法与犹大国百姓所经历到的。二十章十四节说，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哈西。当我们注目仰望神，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天大的问题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了。我记得曾经与大家分享过，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对敬拜赞美崇拜聚会的了解。上帝为什么要我们每六天就要拿出一天来圣殿敬拜神呢？那是因为我们在六天忙碌的生活工作中，常常会不知不觉的使我们生命的焦点模糊了，我们生命的重心偏差了，有时候甚至忙到都忘记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忙了。就好像许多的仪器每一段时间就要调整归零，每一辆车都要定时的保养一样，神要我们每七天就拿出一天来调整保养我们的心灵还有与他的关系。所以到圣殿来敬拜，主要不是从牧师讲到听到什么，从主日学学到什么，或者被哪一首诗歌感动，或是被圣灵启示什么。虽然这些都是很好也很重要，但主日崇拜最重要的，即使像今天这样线上崇拜也是一样，就是要把我们生命的焦点调整到清楚专注仰望神，把我们的生命的重心重新调回到以神为中心。主日崇拜所有的程序，如讲道、诗歌、读经，都是为了要帮助你达到这个目的的工具，而不是你来参加主日崇拜的重点。所以今天崇拜后，只要你生命的焦点调清楚了，你生命的重心又回归到神了，那即使你没有学到什么，没有听到什么，没有感受到什么，你已经得到了主日崇拜最重要的祝福了。耶和华的灵借着亚哈西向犹大应许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我相信约沙法与犹大的百姓对上次与亚哈王并肩作战的那个惨败经历都还记忆犹新，他们在各方面都占着绝对的优势的两国联军，竟然被亚兰王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只因为那是神所不喜悦的行动。所以他们深深的了解，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的这个道理。那红书说，一章七节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犹大虽然面对三国联军的威胁，但神透过亚哈传达的应许就成了他们安全的保障。就如我刚才所说的那位带操练研讨会的那位牧师的故事，如果是你，神在那个紧要困难的关头忽然间叫你去 McDonald， 你会去吗？感谢主，这位牧师虽然感觉神的带领毫无道理，但他还是顺服的去马大罗了。结果神所预备的讲义就准时送到那个地方。我相信那位牧师如果坚持留在教会祷告，拒绝去马大罗吃薯条，那天晚上他所带领的那个训练研讨会可能是一场大灾难。 当然我们也都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神还是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叫他因为这样的一个苦难的经历得到益处，得到造就，得到成长。可是他就会与一件美好的神迹的经历擦身而过了。神许多的应许都需要我们先采取信心的行动，以后才会实现。耶和华吩咐犹大的百姓说，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不要惊慌，明天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耶和华上帝应许要拯救犹大，但是他的百姓仍然要出去摆阵迎敌，这不但要有很大的信心，还要有很大的勇气。圣经记载说，他们不但照着神的要求勇敢的列队出战，还带着诗班唱着诗歌豪迈的去出征。果然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都被打败了。我想到两三个月前，在国内的人想尽办法要往国外跑，可是曾几何时，大陆的病情比较稳定了，反而现在听说有些住在美国的华人已开始想办法要回国内去了，因为美国这里的疫情真的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令人担心。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跟我一样，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哇，就是打开手机看看美国又多了几个病例，又死了多少个病人，再查一查，哇，我们乔治亚州的情况彼此昨天又有多大的变化，是好还是坏。明明知道看这些资料只会让我更胆战心惊，更感受到自己的渺小，还有那种无力感，然而还是情不自禁。我相信许多人也是感到忧心恐慌的，家里有小孩子的就会担心，哎呦，万一小孩子得病了怎么办。有些家庭干脆把小孩子整天就关在家里，现在不用上学了，老师虽然在网络上教学，但真正帮助督导他们功课的就是家长人必须承担起来的额外责任。现在政府要求保持社交距离，但是相对的就是缩小家人彼此之间的空间，夫妻兄弟姐妹父母子女在小小几千尺的住家要维持一整天的和平共处，对所有的家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几天前有弟兄特别拿了一瓶维他命 C 的营养品给我们，说要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因为这个病毒对我们这些60岁以上的老人家特别凶悍，真是谢谢他的好意啊。也正因为老人抗病能力比较差，所以现在想要看看孙子跟女儿说说话都只能透过手机或是电脑，不会使用这些现代科技的老人家就会变得特别的孤单。因为不是不想去看你们啊，而是为了你们的安全我们不敢去啊。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的儿女亲人就是站在最前线的医护人员，他们天天不但是为了病人，也是为了自己拿生命跟这些病毒搏斗。我姐姐的女婿就是在旧金山的医生，我的姐夫特别打电话给我，要我记得常常为他的女婿祷告，虽然他自己不是基督徒。前天开车出去，看到许多 shopping center 商店餐厅都是死气沉沉的，空无一人。我不知道几个月下来这些老板要担当多大的损失， 而员工们又少了多少的收入啊？长此下来，美国以至于全世界的经济要承受多严重的打击？我忽然间发现，这疫情期间，我们当然要注意对付病毒，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对付我们内心的恐惧、忧虑与信心的软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向约沙法学习，在这困境的当中定义寻求耶和华，神必定会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恐惧、忧虑、害怕转变为刚强壮胆的信心。神必定会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惧怕、忧虑除掉。神向约沙法与犹大的百姓宣告，其实也是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宣告。他说，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我从今天这段经文列出约沙法面对困难所做的几件事，作为我们每一天的一个提醒。历代志下二十章第六节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约沙法就在提醒他自己，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要记得我们所信的神是谁。他是万邦万国的主宰，他是大能大力、无人能挡的神，在他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没有难成的事。第七节、第八节，他说，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黎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约沙法宣告，我们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我们是神的好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为神建造圣殿、神所拣选的子民，我们是与神亚伯拉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受益者，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我们真的是在第九节，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约沙法祷告说，当他站在圣殿向神呼求时，神必垂听拯救，因为这是神对他的百姓、对敬畏他的人必要成就的应许。为什么他能够这么有把握呢？因为他相信神是信实的神，他说出的话绝不落空。当然，他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把握呢？因为他这些应许早就在他的祖先身上就已经得到印证、得到应验了，所以他一开始就称呼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就是提醒我们这个神是从列祖开始就已经行神迹的神。而且我也相信，在约沙法一生的当中，他也可以数算出许许多多应许成就在他身上的恩典，这些经验、这些经历就是他抓住神的应许的确据。在带领百姓上战场以前，圣经记载说，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 就必亨通。我们看到约沙法这一席充满信心大有勇气的话语，带动了整个犹大的军队，也激发了众百姓的信心。当我们在惧怕忧虑时，常常会脱口而出说一些打击人心啊、泄气绝望的话，结果使大家的意志更为消沉，甚至制造恐慌。圣经教导我们，在以弗所书4:29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误会的言语不是脏话，是对身心有害的颓废的话。这不是成功神学，这也不是什么积极正面的思想，这是神教导我们不可以说颓废消极打击人心的话。愿神帮助我们随时说造就人使人得益处的好话。尤其在这疫情期间，许多的消息报道借着网络社交媒体快速的到处流传，其中有些的报道是真实的、有用的、造就人的，然而也有不少的报道是不正确的，甚至是恶意捏造的谣言。所以当我们从某个地方看到什么报道，或者有人传送给我们什么消息，在 forward 给别人以前，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判断，不要被魔鬼利用，在这困难的期间成为他散布谣言制造恐慌的工具。雅各用火来形容我们的舌头，他说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在现今网站的时代、网络的时代更是贴切啊，所以我们就更需要谨慎小心啊。约沙法定义寻求耶和华，就是宣告要全国百姓禁食祷告，因为祷告是神赐给他的儿女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武器。当他们祷告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借着亚哈西临到他们，应许他们得胜，应许神要为他们征战。历代志下7:14，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要记得，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当我们彼此的代祷，彼此的认罪，转离我们的罪行，寻求主的面的时候，主必要照他的应许医治这个大地，也必要医治我们的身心灵，除去我们心中的恐惧、害怕、忧虑还有不幸。提摩太后书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各位弟兄姐妹，在这困难的处境当中，让我们学习约沙法，定义寻求耶和华，天天提醒我们自己，记得我们的神是谁，记得我们自己是谁，记得抓住神的应许，记得说造就人的话，记得为自己为别人代祷。愿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动工，除去我们的忧虑、害怕与不信，而赐给我们一颗刚强壮胆、谨守仁爱的心。请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应许我们胜败不在于我们，乃是在于神。主啊，在这疫情泛滥的时候，我们人真的是无能为力，我们眼看着越来越严重，却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感谢你借着约沙法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我们可以定义寻求耶和华，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顾念我们的神，你更是全能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就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让这疫情能够很快的过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回到主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让我们再一次的能够跟弟兄姐妹彼此的请安，彼此的拥抱，彼此的握手，彼此的祝福。主啊，我们将美国这个国家交在你手中，我们知道过去这一段时间真的在信仰上有真的是渐渐脱离，渐渐离开你，但是主，我们就求你借着这次的疫情，再次的把你的百姓真的是再次的聚集到你的圣殿，你的宝座前，让我们再次的回归到主我们敬拜敬虔的那个生活。愿你的恩典祝福充充满满在美国这个国家，也在中国这个国家，更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愿你的名，愿你的荣耀在这个地上彰显，在这个地上得到高举。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祝福，感谢你的保守。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